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过自己的人生，也在别人的人生里发现自己的故事。李可为您讲故事。欢迎大家收听李可讲故事。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我要讲犬的故事，就是狗的故事。我常常因为做节目而必须阅读或是搜寻生态环境相关新闻跟资料，因此读了很多有关动植物或其他的环境相关讯息。有时候看到有趣的或是特别重要的，我甚至会在制作节目之前先跟我的家人分享。除了知识性的分享之外，我们也会谈到自己的感想，而这其中我们常谈到的就是对待生命的态度。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生物，不管它的形体是多大多小，生命往往难以让我们分辨轻重。蚂蚁并不会比大象更卑微，而狮子也未必比猴子更伟大。人的生命重于一切生物吗？站在人的世界，我们是怎么样看待其他生物呢？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好像是很伟大，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就可以预见。比如说我们对待猫狗的态度。我之所以举猫狗的例子，原因是它们可以说是和人最亲近的动物，而我跟它们之间也有比较多的例子跟感触。我小时候的时代，社会环境比现在淳朴而简单，住家也不像现在那么密集，所以家户里有猫狗的情形是非常普遍的。不同的是，那个时代对待猫狗的态度比较随意，不像现代人这样的娇宠。那时候的猫狗啊，经常是有一餐没一顿，吃的也多半是人吃剩下的。至于豢养的方式呢，有的是随他们来去的放养状态，而有的是作为一辈子关在牢笼或是绑链子的免用电自动警铃。明代有一句名言说，龙鸡有食鼎或镜，野鹤无粮天地宽。这两句话我小时候虽然没听过，可是我当时在这些命运不同的猫狗身上就有体会了。从我有记忆起，我们家里就有狗。我不晓得是我爸爸还是我妈妈起意要养，总之啊，后来就是家里不间断的有狗。我印象中的第一只狗是在外岛，是一只长得有点像米格鲁的小花狗。那时候我很小，跟那只狗的相处记忆也很模糊，可是我记得我搬到本岛之后，曾经有一天听到我爸爸跟我妈妈说，狗掉到海里面去了。妈妈听了神情难过，虽然没有抱怨，可是很遗憾，甚至她有一点内疚的样子。我更长大一点才晓得，原来当时我们搬家的时候没办法带着狗，所以我爸爸就把它交给一个在地的朋友请他照顾。没想到有一天，这个朋友把狗带到他的船上去了。晚上的月光明亮，也许狗误认为黑漆漆荡着银色月光的海面是水泥地，所以就扑通一声往海里跳去，就了无生息了。我爸爸的朋友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我不知道，可是我想陪伴了我们那么多年的狗发生了这样的事，我爸爸妈妈一定很难过吧。我长大以后甚至胡思乱想说，那只狗是因为以为被我们遗弃，所以才心碎跳海的吗？还是它以为可以游水来找我们呢？到了台湾本岛以后，我们家还陆陆续续养着狗。我小学的时候已经比较有记忆了，我就很清楚地记得我们家那几只终年在院子里的狗。有一只短腿的中型花狗叫做玛丽，它是所有狗里的狗王，不管是哪一只跑出去了，跳墙回来的时候都会被它先压制教训以后才会放行。还有一只瘦高猎犬身形的棕色狗叫做来生，100多公分的墙它进出是如履平地。还有一只是带着忧郁眼神的黑白花狗叫做哈利， 以及一只温柔的黄白花狗叫做哈喽。除了群狗的头儿玛丽比较凶，客人来的时候必须拴上链子之外，这几只狗在我家的大院子里都是自由来去的。我记得我妈妈每天傍晚拌狗饭的时候，都要用一只大炒锅，先煮上一大锅的下杂鱼，再拌上糙米饭。几只狗一听到我妈妈拌饭的声音啊，就会来厨房外面排队等候。我妈妈则是用炒菜的锅铲铲着那些煮得软烂的鱼肉饭放进排成一排的狗碗，真是大阵仗。而那些狗流着苦水等着号令一起开动的样子也很逗趣。玛丽后来死于肠炎，有一天我们忽然发现她病恹恹地躺在水槽下面湿湿的地方不动，过去摸摸她身上发着热，爸爸赶快去找医生。那时候还不时兴专门给狗看病的兽医院，所以爸爸只能找到一位内科医生的朋友来看玛丽。医生伯伯来看过以后给玛丽打了几针，可是跟我们说狗狗看起来发炎严重，他只能够给他打消炎针试试看。那个下午不断去看玛丽的我不晓得能够做什么，只能够不停地摸着他，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一直衰弱下去。玛丽最后安静地在龙眼树下停止了呼吸，看到她不再醒来，我有一种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的无助跟伤心。成长的岁月里，我们家里的狗从来没断过，狗来了，狗不见了，狗生病，狗死了。我经历过许许多多与他们之间的快乐或是悲伤，但也许是主要照顾者并不是我，我还没有感受到后来的深刻。婚后我把娘家的一只狗带到自己家里来养，因循着过去的饲养经验，我放它在我们家门外生活，厨房外一个半开放的空间就是它过夜的地方。小小的它过去生活在封闭的院子里，如今开始跟其他的狗有了接触，而我忽略了他并没有结扎。他死于子宫蓄脓，医生说他太老了才有交配行为，所以造成子宫感染发炎。他病的时候刚好我也生着病，休养中的我只能够把他交给兽医住院治疗。一个炎热的早上，兽医师打电话来说，他早上来兽医院开门的时候，发现狗已经走了。虚弱中，我既伤心又内疚，觉得没有好好照顾他，也没法好好陪他走上最后一段路。老社区的老房子，园子里经常就会出现陌生的狗，多半是成犬，有的可能是被带来弃养，有的是不知道从哪里游荡到这里。在我门口的时候，我就会先给他们水喝，但不会赶他们离开。可是我也没有主动收养。不过奇怪的是，他们就像是有游荡群组互通消息一般，通常是在我的狗口空窗期的时候就会出现来一只狗，接着就不走了，然后我就收养了。这样的经验大概有五六次。他们像是流浪着流浪着，结果找到我们家，就像是找到了他们的家一样的，来到我家门口就不走了。我记得起先来了一只白狗，温驯乖巧。有鉴于过去的经验，这一只狗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我还不算小的厨房。不过呢，早中晚我都会打开厨房的门给它出去逛逛。可是有一天早上它出去之后就一直没回来，我骑着车四处叫唤也都没有回音。直到最后社区警卫看到我在找狗，告诉我说他曾经见到一只白狗在出了社区过马路的时候没有闪过大卡车，他们已经把它处理掉了。接着是一只黄色的杂毛狗，流浪到门口它也不走了。我收养它之后，有一天寒流时分，它随着我去加班，不能进办公室，它就待在我的车旁等我。可是等到我下班要回家的时候，它却不见了。接着几天，我骑着车在办公室附近，在寒流的冷风中叫他的名字，到处找他，却从此再没有见到他了。接着是那一只漂亮的大麦丁，还有英俊的大花狗，以及早夭的小黄狗。想起他们，我心中还是一阵阵的痛。 因为即使号称爱狗如我，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时候的自己，我觉得我也有很多的黑历史跟坏记忆，而他们都以自己来教育我，生命为何，又该如何相处。后来到了缺了牙的老白狗跟从大哥那里接收到的大黑狗，这个时候狗儿已经进展到全日入住家里，出外的时候必然陪伴或牵引。那段时间正是母亲卧病跟逝去，孩子正在青春叛逆期，而我正在经历精神溃败的时候，两只狗在我的脆弱中给了我非常大的安慰。可是没想到当我经历的这一切正在结束的时候，两只狗却在两个月之内接连生病去了天国。他们离去的悲伤再一次几乎击溃了我。夏日蝉鸣中，恍惚里看着埋葬他们的地方，我心中不由疑惑，难道是他们替我承受了原来可能在我身上更多的难关跟痛苦吗？他们去后半年，下班的时候，我每每开门的时候都要忍住泪，因为看不到他们欢迎我的身影。我也避开平常带他们散步的路线和地方，免得勾起往日种种。他们的声息身影在我身边回荡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在某些时候会突然闻到他们浓浓的气息，仿佛他又回来身边。后来来了一只很有喜感的混种牛头梗，左眼一圈俗称 Olen 的黑眼圈。那时候我刚好看了日本漫画书《家有贱狗》，发现我眼前这只简直跟漫画里的那一只一模一样，耿直而好斗，贪吃又爱睡，很有主张而理所当然。他刚来家里的时候竟然想赶我原来养的猫出去，真是乞丐赶庙工。我带他出去的时候，遇见他的人在十个里有九个半都会露出笑容，还有好几次我都被问说，那个黑眼圈是你画上去的吗？很有喜感的他让我有很多的快乐时光。以很有主张的牛头梗个性来说，除非他自己决定，否则他不会留下来的。他的个性跟行事作为与以前的狗都不一样，刚来的时候四处接受挑战，曾经早上八点溜出去后，半夜才带着一身伤回来。月光下我看到找了一天都没找到的他拖着步子回来的时候，我差点哭出来，因为他全身带伤，耳道里的血都凝干了。这一天他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不久之后，不晓得是各地的豪杰都已经结交完毕，还是他已经立下声威了，他不出去打架了，而这种打死不服输的性情也在结扎以后收敛多了。不过也有例外，就是有一次他因为护主身遇险境，造成伤痕累累，送医急救。从医院接回来之后，他躺在暗暗的房间角落静静养伤，医生为了防止他撕咬伤口缝线而准备的颈圈完全不用戴上，他像个懂事的孩子一样乖乖服药，好好吃饭，两周以后痊愈。我心疼他，他那即使滴着血还是展露的毫不畏惧，也给我一种勇于承担的气概，让我好生佩服与爱怜。那几年我连续遭逢四位近亲过世，接着相携奔走二十余年的老搭档猝然逝去，还来不及整顿好身心，又发现牛头梗得了绝症。他原来就有心脏病，这时候更越发严重了。十个月之后他匆忙走了，在一个大雷雨的夏日，兽医院里我对着躺在眼前的没有呼吸的他流了好多眼泪。谢谢他陪了我八年，我曾经在他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对他做口对口人工呼吸。狗的嘴里咸咸的味道跟人很像，而其实他在我心里的地位也跟人没什么不同。他走后隔年父亲去世， 就在父亲去世那一年的年初，又出现了一只狗，是一只幼犬，才两个月不到的小小狗，不到三公斤，扶在肩上它更乖巧的像一个小娃儿，多么信任我的样子。出生就被整窝遗弃，被发现的时候它是那个布袋里最坚强的一只，其他甚至有些都已经断气了。幼犬懂事，半夜并不哼哼叫叫，可是它还是需要不断的教导排便这些日常规矩。等到它稍微长大之后就活力十足了，牵它出去散步，穿长裤的时候裤破血流，穿短裤的时候皮开肉绽，我一副嗓子被它训练的高亢有力又穿透力十足，当年学校里唱合唱的时候逼不出来的丹田之气，这下都给练出来了。接着不到一岁，他的体重已经达到当初的十倍，幼年时倒伏的耳立起来了，高壮的身材雄赳赳，更难的是他变得稳定而服从性高，单手牵他走在路上的时候，他贴着我的腿昂首阔步，红灯等停的时候稍微一拉绳暗示，他马上抬头挺胸就地贴腿坐下，绿灯开不走的时候，在整排等停的汽机车前，他不疾不徐与我同速通过马路，神气的好像在阅兵，真是帅到我虚荣起来。帅狗几乎是在我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他的，但后来我感受到这一切莫非都是天意。在我已经走过人生的辉煌岁月，进入逐渐宴席的阶段，在我历经身心冲击必须复原的时候，帅狗牵引我建立起规律运动的习惯，让我身体保持活力，心理年龄因此没有随着生理年纪老去。更因为有他，曾经不想再建立新人际关系的年纪里，我因为他而新结交了同好，在那些年纪比我们少上十几甚至二十几岁的眼里，我的身上虽然有长辈的颜色，可是更多的是朋友的姿态。说是我照顾了他，不如说是他拣选了我。长长的与狗相处的故事，如今回头看来，其实我跟狗的相处模式一直在改变，从一己到周围，并且扩及到其他不相识不相同的。比如风雨来的时候，我会担心不久之前在大树上看到的那一窝还没有出巢的幼雏，比如说我在山区见到落单的幼兽，我就会联想到它的父母何在呀。比如说在寒风里看到孤独的猛禽盘旋，我就会想到它是否饥寒，是否还有忍饥待哺的孩子啊。更加有感的是看见那些游荡犬，或叫做流浪犬，这又是另一篇故事了，待我下次来说。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李可，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会。